习近平频频示好，华尔街仍然心存顾虑，资本外流压力恐持续。川普放出关税重磅消息，恐慌席卷全球。普京翻面出手，中共遭到塔方式重击。缅甸震出北京投资黑洞，三大危机浮现。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欣彤。今日是3月31号星期一，下面是广告。世卫组织最新数据说，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60%上班族陷入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为带状疱疹，即是生蛇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到试用补气18味，两个星期后活力重现。蔡先生之前被疲劳、脑雾、气短困扰住，
最近一次大状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补气18味之后，他很惊喜地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2到3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很久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和脑雾的症状，但在服用两樽之后就很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补气18味集合了红景天、西洋参等18味珍贵汉方，补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和机能衰退。购买链接请看影片下方置顶留言。下面是今日的详细内容。习近平3月2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瑞辉、蔡诺菲、高通等超过40间大型跨国公司。习近平想跟这些大公司的领导人说，放心来中国发展，这样做真的可以吸引外资回中国吗？经济学人说，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仍然很警惕。报道说到，现在市场上升的主要得益者是香港上市的高科技股，但是如果说到中国 A 股，投资者就比较有顾虑，价钱便宜可能是吸引外资兴趣的重要条件，但还未够。报道直言，现在有3个问题令到投资者保持谨慎，要解决了所有问题，他们才会返回中国市场。第一个问题是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打压。第二个问题是中国经济陷入衰退，消费支出受重创。最后一个挑战是可以预见到的，将来好像很难解决，就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差。对华尔街来说，投资中国的门槛已经高了很多。近日南华早报报道，中国两名知名学者发帖文说，未来两年中国可能继续面对资本外流压力，会反映在外国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一起外流的局面。中共央行要控制数码资产、加密货币等新形式的资本撤离。文章说，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2024年中国非储备性金融账户逆差496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共国际储备减少了623亿美元，是2019年以来首次下跌。在这个背景之下，2024年整体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要面对贬值压力。文章还透露，北京维持封闭的资本账，企业、银行和个人都不被自由地将资金转出或者转入中国。时事评论员黄克和大纪元说，习近平会见这些外企， 叫他们守中国的规矩，其实是毫不掩饰的敲诈行为。中共没有一个独立的法制，可以为了某些政治目的随意拉人，搞到外商在中国投资面对很大风险。王克觉得中共想诱惑外商从外国调资金投资中国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共不会那么容易被外资在中国的资金流走，会逼这些外商再次投资中国。中共等于将外商变成人质，然后关门打狗。观众朋友，你认为外商会不会继续投资中国？如果是的话请按一。如果你觉得资金会继续流出中国请按二。多谢你的分享。预期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礼拜会推出新一轮关税措施，令人担心可能会引发经济衰退。星期一全球股市大跌，而黄金彻底冲破3100阻力位，最高去到3128美元，飙升到新的历史高位。美国国债价格上升，川普30号说这个礼拜会实施的对等关税会涵盖全球所有国家，而不是之前讲到和美国贸易失衡最严重的10到15个国家。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日说欧盟已经准备好了反制关税，但有报道说欧盟正是订一份让步清单和川普提供谈判筹码。欧洲央行行长赖加德星期一说美国可能在4月2日实施的关税意味着欧洲要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未来。德赋税策略师 Mohit Kumar 说现在市场最关注的就是关税的不明朗因素，市场的负面情景是4月2日只是谈判的起点，而谈判时间延长令到关税政策的不明朗因素加剧。另外川普星期日接受 NBC 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如果他觉得俄罗斯阻碍达成俄乌停火协议，美国会对所有和俄罗斯石油相关的2级关税出手，如果没有停火协议关税可能在1个月之内开始征收。他还说计划和普京在这个星期通话。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30号在总统专机空军1号上边同记者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退出美乌矿产协议，等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川普警告说如果他真的退出了他就真的有大麻烦，乌克兰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北约成员。川普还跟记者说会在星期六4月5日的最后期限之前和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达成 TikTok 的出售协议。他补充说自己都希望 TikTok 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支持。南华早报报道，中俄贸易关系有了微妙变化。自从去年10月俄罗斯对往返中国和欧洲的列车实施严格管制之后，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中国集装箱在俄罗斯被扣留，很多货主不愿出货，搞到今年2月往返中国和欧洲的列车载运量塔方式下跌 43.4%。 另外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汽车出口受到俄罗斯提高入口税和回收费冲击，今年前2个月俄罗斯的乘用车贸易量下降了 48.8%， 货车出货金额更加是暴跌 87%， 因为汽车出口放缓拖累中俄头2个月双边贸易额跌到346亿8000万美元，年减 7.1%。 分析家说川普参与乌克兰停火谈判可能会令北京和克里姆林宫原本坚定不移的关系走向新的方向。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前客座讲师齐加达耶夫说中俄贸易额快速积极增长的阶段真的会暂时放缓。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助理帕特尔亦都说 中共对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开始逐步减弱。中共媒体说，缅甸 7.9 级强烈地震袭击中共一带一路中心，中共在缅甸的石油和天然气渠道抗震设计要 7.5 级，渠道压力急降 17%， 很有可能有泄漏风险，直接威胁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的中国缅甸渠道基建。另外，中资控股的内比堂铜矿在强烈地震之后紧急停产，而胶飘港码头出现20厘米裂缝，重击中国电子业出现断料危机。专家说，缅甸 7.9 级地震震出投资黑洞，中国缅甸经济走廊将有三大致命危险，包括地质陷阱、政治地雷和资本围猎。根据中国地质大学数据，当地未来10年之内强烈地震机会率超过63%，而中国缅甸铁路三个标段位于高危区。缅甸军政府在2023年新增加了条款，地震导致停工可以合法没收中资抵押物。强烈地震之后，邻国泰国曼谷一栋由中国中铁十局承建的33层大楼眨眼之间粉碎式倒塌，但是附近一栋废弃了近30年的49层烂尾楼反而屹立不倒，引起广泛讨论。专家说，泰国已经启动调查，中国起的大楼倒塌事件恐怕令到泰国民众出现反中情绪。时政评论人士黄河说，中国在输出过剩产能的同时攞地缘政治影响力，顺便输出国内的这套嘢，包括腐败和豆腐渣工程。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攞了中国贷款之后买中国的建筑材料，再由中国企业承建，特别是国营企业，最后会陷入中国债务陷阱。自由财经报道，美国国务院审查紧国际学生在社交媒体的活动，新的 F、M 和 J 学生签证申请会面对更加严格的审查。报道说，美国国务院已经向几百个国际学生发了电子邮件，说他们可能因为参与校园活动而被驱逐出境。这次打压不止针对积极参与抗议的学生，就连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点赞或者是评论反国家贴文的学生都会受到审查。领事事务局签证处警告学生，如果不用 CBP Home App 自行离境，移民和海关执行局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到原籍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包括印度学生在内的多个在美国的外国学生收到官方电子邮件，他们的 F1 学生签证已经被撤销，要自行离境。文章还警告，在没有合法移民身份之下留在美国，可能会罚款、拘留和被驱逐出境，亦可能会令你未来不再拿到美国签证。英国科技新闻网站 The Register 说，根据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上个礼拜五公布的一年调查大纲，调查对象是违反限制中资企业投资和招聘法律挖走台湾人才的行为。调查显示，中国科技公司在台湾设立公司企业并且做伪装，即使业务和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涉嫌诱骗 Intel 和微软员工来到台湾为这些中资企业工作。其中混合智网上海科技有限公司先是以假台资名义在台湾新设公司，为了逃避追查缉捕，透过股权变动转为新加坡商假桥外资身份，再迂回透过新加坡公司汇入营运费，在台湾违法从事业务和挖角台湾晶片设计工程师。另外，台湾调查局指出，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利用一间萨摩亚公司在台湾设立业务，聘用当地人才。根据自由时报报道，调查局自2020年底成立项目调查，堵截中资违法在台湾挖角和从事业务，到现在为止调查超过100个案件。 中共喉舌人民网3月30号话，2024年全国港口码头吞吐量达到176亿吨，货柜吞吐量达到3亿3000万标箱，继续稳居世界第一。不过一个知情的中国船长同大纪元讲，中国港口吞吐量长期造假，为了造假浪费了很多钱，业内正义人士都感到气愤。报道说，港口吞吐量造假是行业公开的秘密，有些船装了4000个空箱，整日在沿海港口进进出出，船每靠一次码头，船务公司给一笔奖金，船出出入入多了，拿奖金就多，有些船长一个月靠这些钱就赚到80000元人民币。船长说，如果有货，货是卸下去运送的，算你吞吐量。现在他不理你空箱定是装箱，倒来倒去都是空箱。爆料说，河南洋浦和广西钦州之间倒空箱用万箱船，来回一个港口就多了10000箱吞吐量。船长直言，这些做法是逼良为娼，因为国内码头是垄断的，基本上是政府的，就算有外资码头都是党委话事。船长指出，中共相关部门都知道造假，但是为了维持所谓国家形象，面子好看，就隐瞒这件事。近年来，中共因为海关数据和外汇管理局报告的贸易顺差数据差太大，受到美国质疑。法新社报道，在华盛顿警告中国电信巨头华为设备可能被中共政府用作间谍活动之后，这间总部位于深圳的公司一直处于中美激烈争议的中心。华为星期一宣布，因为面对国际经济不稳定和国内消费疲弱的影响，去年净利润人民币是626亿元，下跌了 28%。 同时华为亦都面对欧盟一项新的以现金换影响力调查的严格审查。这个月华为办公室被查封，5个人被控告怀疑有欧洲议员受贿赂，以左右欧盟敏感政策，利好这间科技巨头。欧盟议员将在星期一举行的欧盟透明度和反腐败政策辩论里面，面对和华为有关的指控，预计会呼吁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财经世界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会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